各位弟兄姐妹及朋友，我们城市的中小学停课已经有三个多月了，三个礼拜了。政府机关及很多公司行号也先后停止营业，或鼓励员工在家里办公有一段日子了。到了今天，相信我们大多数人都已经逐渐适应一个新的生活模式，也盼望你目前生活的很充实，也很有意义。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知道上帝顾念我们，我们就确信目前这个一生难逢的病毒疫情临到我们，在背后一定有天父美好的旨意。一旦我们如此确信时，我们就会去试着了解这个神天父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比如说，若是我们在这段日子中有许多时间与家人在一起，这就是一个我们学习如何与家人更好相处的机会。但若我们在这段日子因不能工作又不能出门，一个人在家非常孤独，这就是一个学习读经祷告与神更多亲近的机会。此外，若我们以前生活太忙碌，没有时间运动，现在就可以利用时间多做些健身运动，不但可以为疫情之后的工作培养体力，也增加现在对于病毒的抵抗力。还有，在这段大家不能碰面的日子中，我们也可以尽量的找机会参加各团契在网上的聚会，大家一起学习圣经，也能知道其他弟兄姐妹们的近况，能够彼此带到。另外，若能用微信或电话的方式与其他弟兄姐妹个别联络，彼此关怀，彼此鼓励，那也有很大的意义。总之呢，我们是要正面的面对目前的环境，随时随地依靠上帝来面对。这次新冠病毒严重的冲击世界及我们居住的美国，可说真是一件很大的灾难。在这时候，我们可以观察到世人的反应各自不同。有些人只顾自己，早早囤积了一大堆食物、瓶装水及卫生纸在家里，准备长期抗战。还有人在疫情严重时趁机囤积防护设备，然后再以高价卖出。前两天我在新闻中看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在纽约市逮捕了一个人，在他那里没收了将近100万件的口罩、手套及其他防护设备。那囤积这么多设备是为了可以高价卖给纽约附近的医生及护士。像是一个 N95 N95 的口罩，原来的价格是每斤大约1.5元，它却以8倍的价钱，以12块钱卖出，他想大发灾难财。这人做这些事是损人，原以为可以利己，现在却是身败名裂。另外更糟糕的是，还有人做的是损人而又不利己的事。像是前几天在宾州有位女士，她在一家超级市场里故意咳嗽吐口水在一排排的新鲜蔬菜水果之上，然后说自己得了新冠病毒，害得那家商店不得不将价值约35000美元的食物全部丢掉，再将货架好好的清洗消毒。结果这位女士被逮捕关到牢里，自己也没得到好处。以上是一些不好的例子，但最近也看到很多有爱心的人，他们愿意在这次疫情中尽一份心意帮助别人。举例而言，目前在美国以纽约州的疫情最为严重，当纽约州长发出求救时，在上个礼拜天就已经有将近80000医护人员响应，其中包括退休的医生及护士，他们都自愿去纽约 支援那里医院人员的不足。此外，就是在我们所住的贝城，也在这时候有人免费提供午餐给那些因疫情暂时失业的旅游业工作者。当然，我们要提到我们自己的华人，我们在各地的华人都很热心的在这时候购买口罩等等防护设备，为了是供应美国不同城市医护人员的紧急需要。由此可见，世人当中有爱心的也很多。这些反面正面的新闻都再次的证实圣经里所说的话，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原有神的性情，包括神的公义和慈爱，但后来因先祖亚当犯罪，使得人原所具有的善良天性被扭曲了，基本上是在罪恶的辖制之下，心中充满了恶念，一有机会就生出各种的恶行来。但有时神造人时所赐在心中善良的本性还留下了一些，所以呢就连不认识神的人也没有帮助他人的行为。但我们基督徒与世人在本质上有所不同，我们具有在基督里的新生命，这使我们与过去不再一样，我们的心中已经得到圣灵的洁净，圣灵会使我们对罪敏感，让我们有不犯罪的自由，我们就不会做损人的事，我们反倒会听从圣经中爱人如己的教导，在疫情严重时讲到其他人的需要。几个主日之前的讲道经文中提到耶稣的话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如今因着疫情，我们周围有许多有各种需要的人，这的确是一个操练我们如何舍己为人的机会。教会历史上有名的改教神学家马丁路德也曾面临类似目前的瘟疫，那时他所在的德国维丁堡遭到黑死病的侵袭。当时马丁路德的心态是，基督徒应该重视自己的生命，应该好好保护自己的身体，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上帝所赐。但在另外一方面，马丁路德认为周围若有生病需要照顾的人，他就应该照顾他们，不要只顾自己而不顾这些有需要的人。马丁路德有了如此的心态，他就在那时不像其他人一样逃离维丁堡，他继续的留下来照顾会友并收留孤儿。马丁路德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好榜样，他提出的原则也值得我们参考。这原则就是，一方面好好保护自己，但在另一方面也不逃避帮助别人的机会。今天的经文也与舍己有关，这段经文比较特别，因为马可福音多半是先叙述主耶稣所行的事迹，再经由这些事迹来教导真理，但今天经文比较没有提到耶稣所行的事，而专注于他教导的内容。在今天经文中，耶稣教导的对象是他当时的门徒，这些门徒跟随他已经有一段日子，却仍不清楚耶稣在世上的使命，也不明白他们应该如何的效法耶稣，因此耶稣要继续不断的教导他们做门徒的意义。这段经文表面上看起来是几个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关系的教导，而若我们深入探讨，就可以发觉这些似乎互相无关的教导，其实呢都具有一个相同的中心主题，就是耶稣教导门徒不要抬高自己，反要舍己，多想到侍奉别人。在今天的经文中，耶稣是从六个方面来教导门徒舍己，包括效法耶稣的榜样，舍己的榜样， 包括舍去世上的地位，舍去拥有的特权，为别人舍去自己的骄傲，也为永生舍去罪孽，并向神做出舍己的奉献等。当我们在今天面临目前严峻的疫情时，耶稣当年舍己的教导对于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两个礼拜以前在主日，我们讲到马可福音第九章前面记载耶稣赶出一个附在孩子身上的鬼。在耶稣赶出那鬼之前，他的门徒也曾试着赶出那鬼，却不能成功。后来当门徒问耶稣为什么他们无法赶出那鬼时，耶稣告诉他们，他们乃是犯了把信心放在自己身上的错误，他没有借着祷告求神把鬼赶出去。这个事件对于门徒的教训就是，他们要把信心放在耶稣身上，而不是放在自己身上。在那事件以后，今天经文的第30节记载，他们离开那地方，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与人知道。之前耶稣主要是在加利利这个地方侍奉，但这一次耶稣没有在加利利公开侍奉，因为他现在要专心教导门徒，他也急着要往耶路撒冷去完成他来到世上的使命。在马可福音第8、第9、第10、3章中，耶稣3次预言他要受难，包括受苦、被杀及第3天复活。这就是耶稣来到世上最重要的使命。在第31节，他第二次预言他将要被交在人手里，却没有明显说是谁将把他交在犹太教领袖及罗马官员的手里。但从旧约先知的预言，我们可以知道是谁把耶稣交在人手里。旧约以赛亚书53章是圣经中很有名的经文，很多教会在纪念耶稣受难时都会读以赛亚书第53章这段经文。谈到纪念耶稣受难，我就在这里呢提醒大家，未来的礼拜五就是耶稣受难的纪念日，下礼拜天就是复活节。过去每年复活节时，我们教会都会有一些特别的活动，像是诗班献诗、有人受洗等等。但这一阵因为新冠病毒，我们不能在教堂聚会，也不能在教堂庆祝复活节。但我们可不要因此就把未来周末这些重要的纪念日忘掉了。我们仍当在未来的一周中思想主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意义。我们可以再次读一下以赛亚书第53章，并思想圣经是多么的奇妙，居然在以赛亚书写他预言的时候是七八百年之前就能预言将要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以赛亚书第53章其中有一节说道，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里呢，以赛亚书这里使归在这个动词与马可福音第31节这里被交在这个动词在希腊文中是同一个动词，可见是耶和华上帝把耶稣交在人手中，或者说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致死是在上帝救赎世人的计划当中，是由上帝所主导。上帝不是不爱他的儿子耶稣要他受苦，而是耶稣若不受难，我们的罪就没有人代赎，若没有人代赎，上帝基于他的公义就不得不让我们受到罪的惩罚。圣经说罪的工价就是死，是永远的沉沦，那将是多么的可怕。现在我们面临病毒，被迫待在舒舒服的家里几个礼拜都受不了，那永远的沉沦痛苦我们怎么受得了呢？但以赛亚书 的经文说，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耶稣身上了。这就是说，耶稣的舍己受苦是为了我们罪得赦免，让我们得到救恩。这个道理今天我们懂，但对于当时的门徒，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观念。第32节说，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其实门徒不是完全不明白，要不然他们就不会不敢问耶稣。他们之所以不敢问，就是因为他们害怕问的结果会是他们不想知道的结果。门徒像是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子里，不愿意面对现实。他们盼望他们跟从的耶稣是一位成功得胜做世上君王的基督，而不是一位被人定罪被杀害的基督。意思要等到后来耶稣死而复活之后，门徒才明白耶稣必须如此在十字架上舍己，上帝的救赎计划才能完成，信耶稣的人也才能因着他的死而复活而有永生的盼望。耶稣自己舍己，他也要门徒效法他舍己的榜样，愿意为了其他人的好处而做些牺牲。可是在那时，门徒远远没有达到耶稣的要求。在去到加百农的路上，当耶稣在教导们做门徒在家是要像他一样的舍己的时候，他们却如同第34节所说，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门徒可能是因为耶稣预备往耶路撒冷去，他们就以为耶稣要在那里做王了，如此他们这些门徒在世上得尊荣的日子就近了，他们就开始想要争夺地位，争权夺利是人之天性。古今中外，有多少人为了争权夺利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耶稣不要门徒如此，他又再次把他们带到一个屋子里教训他们。在第35节，耶稣对他的12个门徒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这话初看之下很不合理，怎么做首先的不要做众人幕后的呢？做首先的不该是得众人尊敬吗？还怎么可能做众人的用人呢？虽然近代也有政府是人民公仆的说法，但真正实践出公仆观的例子还是少之又少。不过在目前疫情如此严重的时候，我们要想到那些为社会服务的人员，不论是医生护士，这些医护人员、警员、救火员、超级市场的服务员、邮差、收垃圾的人等等，他们在这时仍要继续工作，就是冒着自己被感染的危险服务他人。他们的确是众人的仆人，像这里所说的一样，我们要感谢他们的牺牲，让我们可以平安的留在家里。我们也要求主保守他们的健康，不致得病。但这些人不是社会里做首位的，因为一般而言，无论是在政府或私人机关里，做首位的都是做众人的领导，而不是做众人的幕后或用人。然而耶稣这里教导谁为大的道理与世人的道理不同，他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谁为大。耶稣的意思是，被人看为大的不重要，被上帝看为大才重要。被上帝看为重的人才真是做首先的人，而上帝所看重的是舍己为人的心态。因此想得上帝看重的人，就要舍己跟从耶稣，像耶稣一样的服侍他人。这是耶稣在第35节里所说舍去世上地位的道理。接着在第36节，耶稣用了一个实例来讲解这个道理。他找了一个小孩子来到门徒中间，又把他抱起来，对他们说， 凡为我名接待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看到抱小孩子，我们心中可能出现一幅图画，就是一幅耶稣抱着一个可爱的娃娃的图画。我就想到，这是我儿子因着新冠病毒全家搬到我们这里来住，我们就以为哇好了啊，这下我们可以多抱抱我们15个月大的孙女了。可是在他们刚来时，这孙女就是不肯给我们抱，一抱就大哭不止，邻居听到了还以为我们在虐待儿童呢。一直到等到他们来了两个礼拜以后啊，这孙子下孙女才渐渐肯给我们抱了。但耶稣那时抱孩子不是因为那孩子可爱，其实在第一世纪中的中东，无论是希腊人或犹太人，对于妇女及孩子都不重视，将他们看为是社会的边缘人物。在那个时代，小孩子就是第35节这里所说的被众人看为是末后的族群。但耶稣要门徒舍去原来想争夺地位的心理，而愿意接待被众人所轻视所瞧不起的人，像佣人一般的以爱心来服侍这些卑微的人。耶稣说，若愿意接待地位低微的人，就是听从耶稣，就等于接待了耶稣。而耶稣是天父所差来，因此接待了耶稣就等于接待了天父。耶稣的这些话不只是让他当时的门徒听，也是对你我今天的基督徒说的。我必须承认，我们基督徒包括我在内，若不注意都会只重视自己在人前的地位，而很容易轻视那些在我们当中社会比较低微的族群。但耶稣的话提醒我们要改变这个心态，愿意舍去世上的地位，降低自己，去关怀，去接待那些被人忽视的人。耶稣应许，若我们如此做，我们就是接待了耶稣，也满足了天父的心意。当耶稣在那天讲完这话时，他的一个门徒约翰说话了。约翰是耶稣12门徒中的一位，也是耶稣最内圈的三位门徒之一。之前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只带了三位门徒去，就是带了约翰、彼得跟雅各三人同去，表示约翰与耶稣的关系很亲密。那他呢，可能就是因此产生了一种优越感。这时他听了耶稣的话，就可能不太服气，也可能不太赞同耶稣要门徒接待社会边缘人物的教导。而他最近才有一个不接待这样的人的例子，他就把这个例子提出来为自己辩护。他说，在12门徒之外有一个人没有得到他们的允许，就擅自奉耶稣的名赶鬼。约翰说，他当时就不许那人如此做，因为他认为只有特别被耶稣拣选的12门徒才有这样的特权。但耶稣要约翰舍去他自以为有的特权。在第39节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名行异能，反倒轻易回报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耶稣的意思是，这人既然奉他的名赶鬼，就表示他也是信徒，他又有赶鬼的能力，就表示他的能力是出自于神。因此其他信徒不要轻易禁止这人做此事。其实在第38节中，我们注意到约翰说的是，因为他那个人不跟从我们，而不是说这人没有跟从耶稣。可见约翰禁止那人赶鬼是为了自己而滥用特权，擅自代替耶稣发命令。而耶稣反倒包容那赶鬼的信徒，他也要他的门徒像他一样的要包容那个人， 因为那个人是相信并且跟从耶稣的人。耶稣这个教训也适用于今天。今天在基督徒当中有许多不同的宗派，有些宗派他们敬拜的方式与神学观念与我们不尽都相同，这是灵恩派就与我们福音派有些不同的地方。但只要是尊耶稣基督为主，也承认圣经是唯一权威的宗派，我们虽然有些保留，但我们不要完全否认他们也是信主的人。我们对于其他宗派要有谦卑的态度，不要认为只有我们才有特权解释圣经，而把别人批评的一文不值。下面在第41节42节，耶稣继续讲解信徒彼此包容与接待的原则。他说善待其他门徒，即使是地位很低微的门徒，这样的人将要赏赐，而恶待其他门徒的人则要受很严重的刑罚。在第41节，耶稣是用一杯水来象征接待人的行为。给人一杯水似乎是一件小事，但愿意如此做，其动机是他因着相信主顺服主，就愿意舍去自己的骄傲而做出服侍其他门徒的行动。他就因这信主顺服主的心得到赏赐，反之骄傲不顺服主的人就会轻视地位的信徒。耶稣在第12节说这些低微的人为小子，这小子可能是一位穷信徒或是一位新的信徒，他的地位虽然被人看为低微，却被耶稣看为重要。因此若有人恶待任何一位小子，耶稣就用一个很夸张的形容来说这样的人会有不好的下场。他将得的刑罚就像把一块很大很重的石头拴在他的颈子上丢到海里去一样，下去了就没有浮起来的可能。所以我们真的要在信徒之间彼此尊重，要知道每一位信徒都是被上帝所拣选，是属于基督的人。我们真的没有权利小看其他任何一位神家里的人，特别在这疫情横行的时候，越是软弱没有力量的主内弟兄姐妹，我们越是要为他舍去自己的骄傲，在可能情况下多花时间及精力帮助他。因为主耶稣的缘故，我们愿意给他一杯水喝。下面43到48节的内容啊，蛮可怕的，比刚才所说的拴了一个大石头在颈子上被扔到海里更吓人。这里提到了砍手砍脚挖眼睛，又提到地狱里可怕的火。难道耶稣真的要人把让他跌倒的手脚眼去掉吗？在回答这问题之前，我们可以先想想我们的手脚眼是如何叫我们跌倒的。手叫你跌倒是指你所做的事，脚叫你跌倒是指你去的地方，眼叫你跌倒是指你看的东西。一个人是会做一些不该做的事，去不该去的地方，看不该看的东西，但这些身体的器官本身不是犯罪的源头，把这些器官去掉了并不能让这个人不继续犯罪。比如说一个人看了不该看的黄色书刊，或者是把他一只眼睛挖掉，下次他还可以用另外一只眼睛看，甚至两只眼睛都挖掉了，他的心里可以继续的动一念。人犯罪的源头是人的心而不是身体的器官。所以这里耶稣是用夸张的说法来教导心理犯罪的严重性，因此我们不要照表面的意思来解释，但这并不表示这个问题不严重，反之我们心的圣洁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圣洁的，我们就有责任保守我们心灵的圣洁，不犯罪，不被世俗吸引，反要胜过这些试探。这世界上有许多吸引我们情欲的事，电影、电视、网络上有各种节目会夺去我们跟随神的心，我们若不小心就会被这些罪恶的事所带走。我们承认这些罪恶的情欲可以使我们的感官暂时得到满足，但这些暂时的满足远不及永生重要。若没有永生，不得进神的国，一个人的下场就是去到地狱，就是永远的痛苦及沉沦。今天我们面临新冠病毒的威胁，让我们感到惧怕。我们会问，为什么一位爱神的上帝要让这瘟疫临到世上呢？为什么他要让我们经历与人隔离的痛苦呢？但是要知道，地狱那种永远与人与神的隔离才真是可怕呢。会不会上帝就是要借这个瘟疫来让世人体会一下地狱的可怕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但若我们坚持要追求今世的满足，不愿意信靠顺服耶稣基督，那我们将来在审判日那天，怎能把自己要被丢在地狱的责任推脱给神呢？最后的两节有点难懂，但我们还是可以从贯穿这整段经文的这个舍己这个主题来了解。第49节与前面的经文一样，也提到火，另外这里还提到盐。这样看来，似乎48节跟49节的连接是火，而49节及50节的连接是盐。不过这里的火不是像前面所说的是所说的末日审判的火，这里49节所说的火是今生所受试炼的火。若从旧约献祭的背景来了解，祭物要用火烧尽，盐也是祭物中所不可缺少的部分，所以火跟盐都与献祭有关。而旧约的献祭是预表新约时代的信徒要像保罗在罗马书中所说的一样，要将真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这里耶稣是用火及盐来象征信徒要受的试炼及当付的代价。耶稣告诉门徒，跟随他的人不一定会在今世飞黄腾达，反之他们要像祭物一样的舍己奉献，经过火的试炼，经过盐腌，就是说要愿意为主舍己，愿意为主忍受在世的羞辱及困难。若一位信徒没有这样的心智，他就像失了味的盐一样的没有用处，与不信神的世人没有太大的分别。在第50节最后，耶稣又回到先前门徒争夺地位的问题，要他们发挥盐调味的功能，能够彼此和睦。今天的经文内容蛮多的，现在让我们做一个简短的复习。刚才我在介绍经文时说过，这里各段经文之间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每一段的内容都与舍己有关。一开始耶稣告诉门徒他将要被杀，他将为门徒立下一个舍己的榜样。之后耶稣针对 门徒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的问题，就教导他们要舍去自己的地位，降卑自己来服侍那些被世人所轻视的人。而在约翰提到他曾经禁止别人赶鬼的时候，耶稣要约翰除去他自以为所具有的特权，而去包容其他不是完全同路的信徒。之后在41节跟42节，耶稣要门徒舍去他们的骄傲，去照顾其他年轻或者地位的肢体，不要让他们跌倒。 最后耶稣要求信徒不但要为人舍己，要舍去自己心中的情欲，专心的追求永生，还要向神成为全然舍己的活祭，接受像火像盐一般的试炼。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不只是要求他的门徒舍己，他自己率先做了舍己的榜样。今天开始是纪念耶稣受难的一周，在2000年前，他就是在未来的礼拜五上十字架，那里为我们的罪舍己，耶稣为我们舍己。那我们是应当如何回应他的舍己呢？今天在全世界面临新冠病毒的疫情时，有许多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你是否也愿意效法耶稣的舍己？你是否愿意为你周围的人尽一份心意呢？让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赐下今天在马可福音中的话语，你教导我们如何效法你的榜样，做一个舍己的门徒。主啊，你当年为了救赎我们，你就舍了你自己的生命，死在十字架上。今天你也因为爱我们的缘故，就教导我们要像你一样的舍己爱人，爱我们周围那些在疫情中有困难需要帮助的人。主啊，就求你赐我们有信心有爱心，愿意将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为你所用，让我们看到服侍你服侍他人是得福的道路，因为我们在这时今生所有的都是短暂的，因为我们盼望的那是那永生的福分。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感动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有一颗舍己的心志，愿意跟随你做你喜悦的门徒，带领我们也听我们的祷告，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